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2月15号，公元2002年1月28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感恩赤忱不亲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为信众传授白度母长寿观顶，为声援西藏问题，喇大克民众举行和平徒步游行活动，两名西藏前政治犯尼姑周游欧洲和美国举行宣传西藏问题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感恩赤忱不亲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为30万信众传授白度母长寿观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打针在菩提迦叶发来的专题报道。
昨天早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离开中印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前往印度孟买进行身体全面检查。为此，今天早上在中印佛教圣地菩提迦叶，甘丹赤忱不亲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将近30万信众传授了白度母长寿观顶，并为信众赠送了长寿丸。全面身体检查，医生证实他身体没有任何疾病，只是过于疲劳而已。
根据英国 BBC 报道，流亡印度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据报胃部发现肿瘤，已被送往西部大城市孟买的医院进行身体检查。据美联社引述达赖喇嘛的助手说，在东部比哈邦噶亚宗教中心的达赖喇嘛由政府直升机把他送到比哈邦首府巴特纳，之后达赖喇嘛在巴特纳乘坐私人飞机前往孟买，他被送到一家医院接受检查。机场人员说，陪同达赖喇嘛一起的还有两名联邦政府的官员以及他的贴身助手和医生。由于健康问题，达赖喇嘛在早些时候已经被迫取消了在菩提迦叶一个重要的宗教活动。 BBC 还报道说，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上周返回印度的菩提迦叶，一群医生星期六晚为他检查后认为有需要送他到医院接受检查。达赖喇嘛12月15日首次表示严重腹痛，由于腹痛持续，以致达赖喇嘛未能够主持多个重要的宗教仪式和讲经活动。达赖喇嘛的私人医生说，虽然达赖喇嘛有吃药和接受治疗，但他的不时持续，所以有需要送他到医院去。据本台了解，昨天西藏流亡政府根据从孟买的电话发出声明，正在孟买接受治疗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身体状况已无大碍，并按医生嘱咐按时服药，要求信众不必担忧。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为声援西藏问题，喇大克民众举行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达尊在菩提迦叶发来的专题报道。
为了声援西藏问题，喜马拉雅声援西藏问题协会举行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昨天从菩提迦叶启程。在徒步游行活动开幕式上，主要嘉宾有甘丹法座赤忱不亲、强子屈乞忱不亲、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甘伦、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等参加。组织此次活动的喜马拉雅声援西藏问题协会的负责人勋宾索格表示，
这和平总体 登记拉斯确诊，十月工作日，你做多少人呢？你这华人的地区，你里边都怎样的？
为了声援西藏问题，促进和继续发展西藏未来的事业，同时向国际社会提供和宣传西藏境内受到的各种人权侵犯、虐待以及悲惨的现状，并且呼吁及促使西藏问题得到各界的支持和关注，我们特别组织了由50人组成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在徒步游行活动开幕式上，参加徒步游行活动中年龄最高及最小的两名参与者向主要嘉宾甘丹法座智仁波切和强斯智仁波切敬献了哈达，并且共同祈祷念诵了普及心经。西藏流亡政府国会副议长加日佐摩女士代表全体西藏人民向长期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的喜马拉雅山区喇叭克人民表示由衷的感谢和致敬。主要嘉宾甘丹智仁波切向徒步游行者敬献了一面加持的西藏国旗，强子区智仁波切敬献了一面印度国旗。西藏流亡政府及其他非官方性组织向举行声援西藏问题徒步游行活动的喇叭克人敬献了哈达。参加徒步活动的一名79岁高龄的喇叭克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我今天跟你这个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做什么东西跟你这个原因来我老人我老人徒步去怎么考上头了？咱们这喜马拉雅嘛考好多，这边那么的考会考头了。
喇叭克在西藏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在文化习俗，乃至同样生存在喜马拉雅山脉之中。为了使西藏完全成为一个和平自由的领域，我不惜年迈参加了本次徒步活动。为了声援及宣传西藏问题，喜马拉雅声援西藏问题举行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昨天从普提加叶启程。组织活动的负责人丹布塔杰向本台指出，
有啥责任啊？到海南龙最重要的就是我是喜马拉雅的策划人，这个也不是策划人的这个策划人，按照他的本书我们都海南。
自15年前成立喜马拉雅声援西藏问题协会以来，已经举办了5次类似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我们举办此次活动是为了向印度人民及各界宣传介绍西藏自古以来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呼吁印度政府及人民重视西藏问题。因为西藏问题不仅关系到西藏，而且对于印度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中共侵占西藏时，也非法占据了印度境内喇叭克的上千公里土地。有50名喇叭克人参加自愿无偿举行的声援西藏问题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昨天中午从中印佛教圣地普提加叶启程，终点站为波罗纳斯城。他们当中年龄最高者为79岁，年龄最小的为13岁。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部打针在加叶报道。
请继续收听新闻。曾关押在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又名扎辛监狱的两名西藏前政治犯尼姑抵达印度不久，就应邀前往欧洲9个国和美国等就西藏现状和狱中受虐等情况进行为期5个月的周游宣传活动。这两名西藏前政治犯尼姑分别是曲应昆萨，于1995年在其林州县沙捧波尼姑庵里遭到拘捕，1999年获释。另一名是巴萨拉姆，于1994年在其格日尼姑庵遭到逮捕，1999年获释。地方中国政府将他们以破坏国家安全罪成立为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4年和5年，关押在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又名扎辛监狱旧三中队和新三中队。在狱中，他们受尽暴虐。中共警察在他们的子宫内使用电棒进行虐待，关押在不见天日的紧闭室里。对此他们表示，在扎辛监狱新三中队里，中共警察将我们所有犯人召集在场外，强迫我们唱送党歌，由于我们坚决不唱，他们把我们几个尼姑关起来，一个一个边打边骂，然后在我们子宫内击电棒， 使用各种酷刑进行虐待。他们继续表示，在获释前夕，中共警察还对我们恐吓说，虽然你们刑期已满，但到社会仍然没有政治权利，在狱中所遭受的一切不准对外进行宣传，如果说出半句将会长期关押并受到更狠的虐待。虽然中国政府怎样试图掩饰对西藏政治犯进行虐待的现况，但是这两名西藏前政治犯尼姑还是流亡到印度，并出国周游，正式向国际界宣传中共当局的暴行。流亡印度的两名西藏前政治犯尼姑的欧洲和美国之游已正在进行，现在他们俩已到达爱尔兰国家，出席在此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从今天开始到下月6号在法国各地举行宣传在西藏的狱中状况和西藏问题。下月6号将前往比利时，下月12号将前往荷兰，下月17号将前往意大利，下月26号前往芬兰，下月18号前往瑞典，3月7号将抵达英国，3月24日将出席在瑞士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大会，4月7号至6月11号将继续前往美国各州进行宣传西藏问题。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春了向你们播送的中国名誉人士赵小薇原著的《论西藏之自由选择》。
中国认为西藏人民独立的愿望是西方操从达赖，以美国知音广播电台煽动分裂，以达到使中国解体的目的。因此邓小平说，现在是以西藏作为一个国家与中央对话，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来讨论处理一些问题，这是个现实问题。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可以看出中共完全不顾及西藏人民的独立愿望。在此需要明确的是，西藏自由选择能力乃是指西藏人民合法表示自己自由选择愿望的能力，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通过民主政治体制在整个上表现一个民族对自己前途选择的能力。西藏自由选择的能力并非指藏人对武装力量拥有的程度和同中共进行暴力冲突的能力，通过正常民主程序精准地表示藏人大多数的整体意愿，乃是藏族人民具有自由选择能力的标志。在整个过程中，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乃是一个民族自由选择能力产生的关键。达赖喇嘛1959年流亡印度，1962年起西藏流亡政府开始组织民选议会的产生，西藏从此开始步向民主政治体制。议会议员有三个大区民选，五个宗教教派民选，达赖喇嘛任命三部分组成。开始时西藏流亡政府的议会政治不成熟，只有十几个议员。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名誉人士赵小薇原著的《论西藏之自由选择》，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